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就在近日，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都市消防局和乡村消防局他们给市民们提一个建议，强烈建议大家应该在卧室里装一个烟雾报警器。
烟雾报警器装在卧室里面，这好像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好像我的感觉是一般来说澳大利亚人喜欢把这个烟雾警报器装在厨房，还有装在一些走道里面，那为什么要装进卧室呢？卧室里面真的有火源存在吗？
对，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常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炉灶都是在厨房嘛，大家都是认为最容易发生这个家庭火灾地方是厨房，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忘记关火啊什么的，对吧？但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消防局的最新的统计呢，它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发现就是最致命的这个火灾的源头都是来自于卧室，但是呢，只有1/5的这个维州居民在他们的卧室里装了烟雾报警器，所以这个是一个应当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些致命的火灾会发生在卧室里呢？
是因为就是大多数家庭这些火灾在这个卧室里发生的时候呢，是大家是在熟睡的时候，那么熟睡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烟雾就会比较麻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因为在卧室里往往有很多容易引起这个火灾的，像一些被褥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容易引起火灾蔓延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像这个消防局他发现其实这个高达25%的是致命的或者是造成严重烧伤的这个火灾。在这个过去的十年中呢，已经导致有22人死亡，117人重伤。
那我们能不能问一问说，这个卧室里面发生火灾，引起火灾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他这个发生这个家庭火灾的，他在卧室里发生的很多原因，可能大家想到就是我们现在除了冬天的时候会用到 duct heating， 其实也有很多人会用到一些什么壁炉啊，然后还有一些对取暖器壁炉，那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有一些老的那些房子里面是有一些就是电器有一些老化，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平时也没有注重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卧室里面往往会有一些什么窗帘啊什么的，可能你就是离你的这些电器开关啊，离你这些就是暖气啊，这个距离太近，也是不小心会引起火灾。那人往往在熟睡的时候就不会明显的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烟雾的味道。
其实我还想提醒一下，就是前几年也爆出过这种手机啊，就是这种在充电的过程中间，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故障会突然自燃，还有包括说这些笔记本电脑，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朋友们已经上了床以后喜欢把它拿到床上去做一些工作，或者是有的时候看一些剧，然后用完以后就甚至没有关掉，随手就放在床底下，那么床底下很多家庭都是铺有地毯的，那你想在这个时候万一发生一点什么故障，就可能成为发生火灾的这样一个隐患。
对，因为现在大家使用手提电脑或者手机的时间很长，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即使打电话打的时间长一点，手机也会发热，那很多是电脑它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散热不好的一些瑕疵，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导致卧室起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其实再是根据这次消防局的这个统计呢，他们一共给2500位维多利亚居民发送这个调查，他们发现其实其中只有16%的居民在他们的卧室里装了烟雾报警器。同时呢，他还提醒大家说，这个很多人家庭即使装有烟雾报警器呢，但是其实也要进行检查，因为只有一个运行功能良好的烟雾报警器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怎么样去定期进行检查。那消防局的建议呢是说，至少要每个月要去测试一次并且清洁一次，同时呢至少每年就是说要用这个比较做一些比较彻底的这个网格的一些清查检查，然后呢它最好是10年的时候就要更换了。同时消防局也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 烟雾报警器呢，最好是在房间和客厅之间呢，都是有一个就互相连通的这个功能。这样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地方发生火情，那么在这个房间其他地方居住的这些家庭成员也都可以及时的感受到，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消灭这个火灾。
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火灾起来以后，里面这个燃烧放出的这样一些二氧化碳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气体，可能把在房间里面的人已经迷晕了。那么即使他可能有声音，他也爬不起来，逃不走了。那么如果是其他的房间能听到，能够及时的不管报警或者把人拉出来怎么样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扑救的手段的话，都还能够救人一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而且这个检查烟雾报警器的频率也是你讲的一个月一次，而不是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这个换 daytime saving， 就是啊夏令时的时候才去查一次。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说我居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还有的人说我有好几套房子，我是出租给别人住的。那在这个中间也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房东呢要去负责去安装这个烟雾报警器，还有呢租客是来负责清洗和测试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权利义务大家也要弄清楚啊。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去好好注意。嗯，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很多都是这个卧室的防火，那么我们也知道一开始讲了这个大家都认为厨房是火灾最容易发生的地点之一，那在厨房里面的话，这个火灾的这个因素当然是很多，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在做饭的时候呢，人尽量不要离开啊，不要长时间没有人去看管。还有呢，很多朋友喜欢把抹布挂在这个烤箱的把手上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太安全的做法。那么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呢，把这些易燃的东西尽量远离炉具和火源。啊，还有就是说，在澳大利亚通常建议呢，是在厨房里面备一块这个防火的毯子，就是扑火的毯子。因为如果万一比如说是油锅起火的时候呢，这是不能够用水去扑救的，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一方面切断这个煤气啊，或者切断这个炉灶的阀门，如果是电炉的话，然后另一方面呢盖上锅盖，或者是用防火毯或者是大块的这个湿抹布来去覆盖这个油锅，来去隔绝氧气。或者呢还可以往锅里面加一些这种蔬菜或者什么，通过冷却的方式来去降温灭火。其实讲起防火的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去可以聊的，尤其这个马上眼看夏天要到来，我们今年又听到了这样一个提醒，说是山火的季节会来的比以往早，会结束的比以往迟。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讲到的各种建议能够给大家带来最及时的帮助。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据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样东西，就是造成火灾的非常大的隐患。这样东西呢，就是割草机。要不然请焦露来给我们说一说。
割草机呢，它其实也是引发火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比较常见，是因为这个割草的时候引发的那个火花，它就点燃这个枯草了，或者就是刚用完这个汽油动力的一些割草机呢，就是引擎还是高热的状态下，那很多人就可能急急忙忙把它放进封闭的车库或者花园里的小棚子，那这个时候呢，就因为散热不好，再加上这个燃油泄漏啊或者蒸发，也会引起火灾或者爆炸，所以呢，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重视。
嗯，那最后我们在节目中间是不是也给听众再去分享一下，万一发生了火灾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如何去求救的一些方法呢？
对，那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呢，我们要一刻注意的一个原则就是先逃生再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时候呢，我们的电话号码呢还是000，那这是个免费的应急电话，所以呢从手机拨打也是免费的。那对接线员说呢，就要说 fire， 然后呢回答接线员的问题，告知对方火灾发生的地址。那么如果家里有老人英语不好的话呢，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就告诉接线员您的语言，就是先要说 Mandarin， 然后呢按照指令操作，就是告知你的地址啊，当时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第一时间大家要想到的。
嗯，好的。那么有关于防火和这个火灾逃生的内容呢，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网站上面还有很多，欢迎各位朋友来去搜索 SBS 中文，然后防火的这些信息。希望我们的信息呢，能够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给您带来最大的帮助。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感谢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带来的提醒，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